我在听，你在吗？他是谁？是谁在敲门？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青韵合唱团指挥张晨璞。音乐是什么呢？音乐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音乐就是我们心中的伊人。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节目来宾，青韵合唱团指挥张晨璞老师。老师您好。
大家好，汉阳好，我是张晨璞。
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音乐是什么这个小单元呢，我们的张晨璞老师给我们来了一段诗经。哇哦，真的是很美。那诗经本身呢就是有歌唱性了，
是
那特别提到了音乐是我们心中的伊人，
伊人就是心爱的人。
嗯，好，那其实老师今天已经破题了。怎么说呢，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为青韵合唱团50岁生日呢，他们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有一连串的50周年团庆系列演出，对不对？
是的，对。嗯，那现在其实已经到了最后一场系列之3的最终场了。
是，
对。嗯，那最终场的演出我们是名为知天命。
是，
对，这个知跟我们一般认知的那个知道的知不一样，我们当然是运用了这个知天命的梗。
是，
但是基本上我们把这个知换成编织的织，一方面也是我们希望不断的编织着我们的天命。
是，
而且在这天命之年中，我们能不断的编织着我们的梦想。
嗯，
而且能够不断的去在合唱音乐中合唱音乐的线条也不断的交织着，所以其实有一些深层丰富的意味可以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的一些音乐会制作的理念想法。
是
这样子。
是，是，子曰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
天命，对，
这是一路走来呢，青韵合唱团从小幼苗，然后一直不断的成长茁壮，到现在来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了。哦，那一路走来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但也缔造了很多非常璀璨辉煌的佳绩。哦，请教晨璞老师，您指挥青韵合唱团有多久的时间了？
其实我自己出身自青韵合唱团。哦，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加入合唱团，我对考上大学就加入青韵合唱团，那时候是 tenor。
嗯，
然后演唱了好几年，然后之后也是因为青韵合唱团的影响，让我不小心的就走上了音乐之路。对，在大三的时候就想说，哎呀，我真的好喜欢合唱音乐。
嗯，
而也受到那个当时青韵合唱团的指挥老师翁家芬老师的感召，觉得啊，这音乐太迷人了，所以很想也自己走上合唱音乐这条路。
嗯，
所以就去考合唱指挥所，在中山大学念书。对，那之后又去出国去迈阿密拿到合唱指挥博士。 那所以后来回国的时候是2007年、
啊、
那从2007年开始我就有这机会也是带领青韵合唱团，这样也走过了17年的岁月、
嗯、
就是我带指挥青韵的话大概是17年，
17年的岁月在青韵合唱团接受启发成长、
嗯、是真的是
现在又奉献自己的力量来带来你所珍爱的这个合唱团体、哦、
是的
嗯，好，那所以呢50周年团庆其实对陈普老师来讲也格外有意义哦。
对，是的、嗯、因为我在青韵待的也是超过这50的一半以上，
是
对，我在待青韵也是待了27年吧，从23的青韵的23岁开始，对，所以超过一半，
是
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都很难想象说我们像已经对已经在超过一半的岁数中，我们青韵有另外一位老师李嘉怡老师
啊，
他那时候就是考我进青韵的，然后他就说、嗯、啊他那时候青韵成长哦，你看青韵还比我的岁数大一点点、
嗯、
对，所以青韵也是青韵也是就是我们那个很多音乐人的摇篮，然后我们也在 里面分享了很多音乐彼此唱和，这样
是嗯，50岁确实值得好好庆祝一下，所以青韵从去年2023年开始就展开了一系列的
是的
活动，
我们2023到2024是50周年的乐季，有3个系列，
是
我们已经执行完了2个系列、
uh-huh、
第一个系列是教育生根的系列，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出身建中北一女合唱团联合演出，而且跟台北爱乐管弦乐团一起演唱大型的作品，大型的合唱交响作品和平颂歌、
嗯、
那这在去年的7月在国家音乐厅演出。那第二个部分呢是跨域国际合作的部分，那我们因为近年来跟菲律宾的马德利加合唱团有一些连结、嗯、而且跟他们是好朋友，所以而且又跟Mark 老师也是有一些渊源，那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渊源下来，我们就特别邀请马德利加跟我们一起歌唱、
嗯、
联合演出，在今年3月的时候也有在国家音乐厅举办了光耀飞翔音乐会、
嗯、
那现在进入第3部分知天命，那我们就在想说对我们教育的有了国际合作的有了，那另外就是我们自己的音乐上能够做什么，合唱音乐上能够做什么发挥、
嗯、
那就是我们以往也有很多的伪创，
是
那在这50岁这一年我们还可以伪创什么呢、
嗯、
那有时候一提到这种展望新的我们反而会回来想说哎，有什么一些经典典籍可以来、嗯、在新旧共融而且新旧交织的一个彼此激荡之下有什么新的火花、
嗯、
另外其实我们就开始想说哦，我们团的特色是什么，
是
我们通常会自嘲为我们是个书呆子合唱团，怎么说因为就是很多的学生啊理工人啊或是一些哦，有时候教他们音乐真的也是很费思量他们音乐线条哎，怎么样都要怎么唱出那音乐线条，要怎么唱出渐强、
uh-huh.
请问渐强要怎么跟大家说，就说渐强就好他们就哦哎，就觉得渐强很不像，那怎么办，说哎，你想想看你的音量就像那个等差级数一样这样上扬或是像等比级数，而如果说你希望那个渐强比较平均就说等差级数上，然后呢如果说你希望那个渐强是突然一点渐强就等比级数，汉阳这样听得了解吗，
这些专业术语他们比较能懂对不
对就是他们可以哎，马上哎就会唱了，所以有时候语会有点不一样、
啊、是是是，
就是有时候要引起合唱团了解的语会，我相信各位、嗯、各个合唱团有点不一样的方式表达，带团老师也的确在这方面要费思量、对，所以因为大家对于学业跟对学术都有很深的投入，所以其实他们在这种头脑方面其实有时候或许就是像书呆这样不够灵转不够轮转，那就是音乐有时候我们音乐的那种触动性灵动性其实你要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我们团中激起，其实是我通常最伤脑筋的一件事情对、
嗯、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想说哎，我们既然身为书呆子我们有什么书呆子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想说哎，我们有一些会 回顾经典典籍的想法，
是
我们就特别找了诗经这个主题。
哦，难怪今天一开始的音乐是什么您就破题了引述诗经里面的诗。
对，应该很少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
好，可是诗经哦是305篇，我们说诗300，对不对？
是，对。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委托创作，顾名思义在这一场这一次的系列三，我们就是会发表一些委托创作
艺术
来自诗经的作品，是吗？
对，是的。在上半场我们就是前瞻的部分是委托了4位作曲家以诗经为题材作为委托创作的内涵。
是，
那其实诗经委托创作也是因为我们一位青韵的学姐，她的祖父，她的外祖父是一位国学的名家，戴连章老师。其实戴连章老师在国学界，在国文界是非常受到敬仰的，
是是，
他是师大的教授。
嗯，
那他就提出了一点，其实诗经本身应该是用来歌唱的，
对，
是用来歌咏的，所以是跟歌是相结合在一起。
嗯，
但是因为以往做诗经的研究就时常说都是在训诂学啊，或者是说什么批注啊，全都是 focus 在那个诗经的文艺上。
嗯，
没有说真的拿出来歌咏。
是，
所以他一直很希望诗经能用来唱，能拿来唱。
嗯，
那我们这位学姐就特别好，跟我们团里做一些连接，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来做这样的想法，做这样以这样的概念把诗经重新做一个歌唱性的发挥。
嗯哼，
那所以呢就是有因为从这个想法为出发点，哎，那时候3-4年前提出的想法，我们就慢慢酝酿，就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发挥的点。
是，
而且诗经其实跟我们本身跟我们的生活是非常贴近的，
息息相关的，
息息相关。因为大家当然年代写得很久远，但你会发现那时候诗经年代过的生活跟我们现在很多是一样的，情感投射是一样的，然后工作上的生活上的层面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慢慢，我们可以再说一点这件事情。
嗯哼，
那也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就 OK， 我们开始想说，对，那我们就以诗经为题材，那我们就想说，哎，可以邀请哪些作曲家来跟我们一起合作？那我们这次特别找了4位作曲家，而且刚好为什么找四位呢？也是因为戴连章老师他那时候归纳诗经成为4个面向。
嗯，
第一个面向就情感层面。
是，
哦，对，大家对于情歌一定是最最
最有感触的，
有感触的，对。所以呢，情感层面呢，他就提到了情爱的温厚与凉薄。而且其实他提到一个层面，不会他只讲他的好的部分，
嗯，
他也会提到那种负面或比较可怜的地步的层面。所以情感有，哦，大家，哦，暗恋的时候，哦，也有热烈追求的时候，也有呢热恋的时候在野外在野外缠绵的时候，然后也有成婚的时候，但是也有呢之后被抛弃了，
嗯，
然后呢那个弃妇内心的哀怨其实都有在诗经里面。
是，
不，当然我们选的篇章可能篇章正面还是比较多对，那第二个层面是生存的层面，是生计的性质与苦楚。
是，
第三个层面是社会的层面，是群处的和乐与区域。第四个层面是生命，生命的奇象与怨叹。所以各个层面呢刚好就是把我们的一生然后人生的百态都包含进去。
嗯，
那既然是4个层面，那我们刚好就邀请4个作曲家。嗯，而且我们特别还邀请了诗经的那个专家作为我们的顾问，杨德威老师，那就是跟他们对谈之后他们自己去选。
嗯哼，
然后刚好4位作曲家就选了这4个不同的面向。
嗯，老师先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这4位作曲家是哪几位老师？
这4位作曲家其实也很有意思，就是他们身处在4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
哦，
对，3位是台湾人，然后1位不是台湾人。那其中呢，第一位林金梅老师，
是
他是北艺大的教授，
嗯，
所以他就在台湾。
是，
对。那第二位任真慧老师，他目前身处在美国迈阿密，
啊，
因为她是她的丈夫在美国的迈阿密那里任教，所以她跟她就待在那里，所以她也是我的老朋友，任中惠也是我的老朋友。
是，
那第三位于中原老师也是前一阵子刚得了金曲奖，
传艺金曲奖。
对，其实林金梅老师有得金曲奖，是在那个于中原老师的前一届，
是
对，刚好就连两届的，我们哥就有幸邀请到。那于中原老师现在目前是在中国的泉州任教
啊，是
对，所以呢他在中国
啊哈。
那另外一位呢，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请到新加坡的吴多才老师，特别为我们委托创作这样子，所以四位刚好有四个不同的角度，四个不同的国家，可是以《诗经》作为一个焦点来呈现。
哇，看来是非常完美的组合，
就很有意思啊！就刚好那时候一邀，就发觉哎，刚好对，就是四个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地方这样子。
好，那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非常期待知道这四位作曲家分别挑选了《诗经》的哪些段落来谱曲。我们在下一个单元呢再请陈珀老师继续为大家来介绍。那我们聊到这里，是不是来挑选一首作品，邀请听众朋友们一块来欣赏，
为大家带来吴多才老师的这首《大风歌》，让大家听听看新加坡作曲家他独特的风味。
嗯，好，我们先来欣赏《大风歌》。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张成普老师，我们待会儿见。